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今天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敬拜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亲爱的主，我们知道真正的平安是从你那里来。你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在主里面有平安，这平安是从你所赐的真正的平安，可以得着真正的安息。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求你的圣灵丰丰富富的来浇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充满孩子的心，让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被你所充满，每一个心灵都被你所掌管。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活水福音教会。好，我是从这个亚特兰大南边来的牧师。好，那么通常南边大家想象的就是比较步调比较慢。好，那么果然到北边就感觉到芝加哥步调是比较快的。好，那么我也发现在芝加哥弟兄姐妹的压力通常也会比较大一点。好，在这里的压力，所以我就想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在压力中哈，若是有灰心失望，我们要怎么样来倚靠神。那么谈到压力的话哈，我就想到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足球。好，我们家一个老三是九年级，好，他非常喜欢踢足球。那么我就跟他培养这个看足球的兴趣。好，那么去年那个世界杯开幕赛，好，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人看到那个开幕赛，好，就是巴西对这个克罗埃西亚。好，那个这是一个巴西是地主国，好，所以他们非常期待第一场旗开得胜。我记得那时候看电视，整片都是黄色的，这个巴西的球迷在那里加油，然后吹着那个喇叭的声音，非常的热闹。那巴西队也是这个非常的高昂，士气高昂。结果没想到踢到第十一分钟的时候呢，啊，他们的后卫哈马瑟洛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把球踢到自己的球门里去，哈，就变成0-1，哈，0-1落后一分。我记得那时候看那个电视，本来球赛是非常吵杂热闹的哈，一刹那之间，全场鸦雀无声。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哈，整个就没有声音。哇，我在想那个时候全场压力最大的人是谁呢？哇，就是那个马瑟洛哈，那个后卫。哇，如果我是他，我想我一定会赶快想挖个地洞哈，躲到里面哈，或者是请教练就把我换下去了哈。可是教练也没把他换下去，让他继续在那里踢。啊，我相信他那里每一分钟都很难受。好，还好到后来呢，他的队友踢进两球，哈，就2-1反败为胜。我不知道你人生中有没有遇到这种压力很大，哈，本来是一切期待都很好，一切都进行很顺利，结果突然遇到很大的困难，把你一下从高峰跌到低谷。好，那时候我们的生命就遇到很大的考验。有人就在这时候会灰心，会挫折，好，甚至放弃。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反应。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位先知，他是非常有名的人物，叫以利亚。他也曾经在他人生非常巅峰的时候呢，遇到挫折。好，我们看他怎么去面对这个挫折的反应。那么当时以利亚呢，其实带领整个以色列国进行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好，因为当时他所处的时代，以色列国是亚哈王跟耶洗别皇后，哈，这个崇拜巴利，哈，这个偶像的时代，巴利偶像是非常淫乱的，哈，而且甚至把儿女惊火，耶和华非常的恨恶。那么，所以呢，以利亚在这个时刻呢，他就起来，哈，来单独一个人来对抗当时的450位巴利的先知，哈。那么在加密山上呢？他就向神祷告，好，如果这个你是真神的话呢，就降火把这个祭坛上面的祭物给烧掉。那么他就跟巴利的先知比赛，看哪一位神是真神可以降火。就没想到这个以利亚祷告的时候，神就降火 到地上把祭坛烧掉。以色列百姓说，哇，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时候呢，以利亚就乘胜追击说，你们把那假的神的先知巴利先知450位除掉。好，所以百姓就听他的话，把450位巴利先知就除掉了。哇，这时候是很大的一个得胜。不但如此呢，那时候已经3年半没有下雨，他就祷告久旱降雨。哇，这又是一个伟大的神的得胜。那么不但如此，到这时候要下雨的时候呢，亚哈王要套车回到自己的皇宫。好，那么以利亚呢，当这个亚哈王坐车马车往皇宫走的时候，以利亚就被圣灵充满，把袍子卷起来，好，开始跑在马车的前面。我不知道你跑的速度有没有比马车快哈，他跑在马车的前面，而且他一跑是26公里哈。哇，那个画面你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心情。好，他祷告神火从天降，好，然后呢百姓顺服，把巴利先知450位除掉，久旱大雨，然后呢他跑在马车的前面跑26里。好，他我想他的心情就是要让亚哈记得这个画面，回想到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耶和华与云柱火柱带领着百姓在前头走，耶和华是唯一的神，带领他们可以得胜。那么就在他这个属灵的大复兴大大得胜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就是第19章1到4节，我们来看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念19章1到4节。好，19章1到4节，预备，来。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1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救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看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以利亚大大得胜之后，他现在怎样？逃跑，他逃走了哈。为什么以利亚在这个大大得胜的时候呢，才刚刚得胜，隔一天他就像泄气的皮球逃亡？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在这里呢，有3个原因他会逃跑。好，第一个呢，就是他突然心灰意冷。好，突然心灰意冷，因为他原本以为亚哈王回皇宫告诉这个耶洗别，这个神做的这么伟大的事情，也许别会怎样悔改，承认敬拜了假神。那么没想到呢，也许别却更发脾气，因为这个皇后其实她哪在乎信仰，她在乎的是势力，她的势力是靠这个巴利崇拜还有巴利的先知建立这个势力，而这个以利亚竟然把她的势力给铲除，这个皇后怎么能够忍受呢？所以她说，我明天一定要宰了你，像使你像我被杀的那些先知一样。所以以利亚就一下子发觉他的努力，他这么多年的这个跟巴利的对抗大大得胜，结果这个女人有没有悔改？没有，反而呢甚至要来逼迫他。我想以利亚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心情，就是我做了那么多事，我做了那么多努力，好像一切都怎样没有用，都没有用，都白费了，连亚哈王也是非不分。好，所以他就在这个罗藤树下说了一句名言，罢了罢了，好，我不胜过我的列祖。意思就是说，罢了，好，我再努力也没有用，好，不但没有看到改变，反而情况反而更糟。好，我的付出在过去的努力呢，都是枉然，都是白费心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心情。好，你带孩子带了很久，好不容易来到美国培养他到了高中，有一天他突然叛逆，对你说出很残忍的话，一下心灰意冷，算了算了， 或者是你的配偶在你很辛苦之下却不感激，甚至说出伤人的话，让你的心受伤，感到心灰意冷。或者在教会服侍付出了很久，团契做了那么多，开放家里最后还被批评，有时候你想说哎，何必呢，我做了到底有没有用，就开始心灰意冷。如果你曾经有这种感受，我想你就可以体会以利亚为什么在这时候他会逃跑。他做了那么多努力，好像一切没改变，所以他突然一下觉得哎呀罢了，我何必呢。第二个呢，就是他非常疲累。你想看他这个大复兴对抗这个巴利的先知这么多的日子，然后最后又跑了那个26里路，我想他真的是所有的体力耗尽。你知道身体不好的时候会影响灵性的。那第三个呢，就是他孤单自怜。他非常的孤单，因为他说我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对抗。你可以看到他逃到哪里去，他逃到何烈山。好，我们先来您看19章第9节。好，19章第9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前面几句话就好，预备来。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好，他逃亡逃到这个何烈山，好，神的山。你看他住到哪里去了，山上的一个洞里面。所以我就给他取名叫做洞中男人，洞中男人，他跑到洞里去了。然后呢，神就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在这里为你大发热心，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他在那里孤单自怜。你知道人孤单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到自怜，他就落在这个光景。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利亚当时的光景就是又灰心然后又疲累然后又孤单。你知道当一个人如果灰心疲累孤单的时候，很容易就躲到洞里去了。那有人以为躲到洞里去我再也不管这些事了，不管家人，不管孩子，不管这个教会，以为就没事了。其实当一个人在洞里的时候是最危险的，因为一个人在洞里的时候很容易被试探，被罪给试探，被撒旦所攻击。所以你看有些人他灰心消极躲到洞里的时候呢，他就容易被各种瘾给引诱，可能他就陷在网络的色情瘾里面，可能他被毒瘾酒瘾甚至工作瘾就给捆绑。那么当一个人，你发觉一个人躲在洞里的时候，不论男人或女人，他就被罪给捆绑，容易被罪给捆绑，被撒旦给试探，以至于导致于他可能就跟亲人疏离，跟孩子失去孩子的影响力，不再能够做父亲的影响力，母亲的影响力，他放弃了，对不对？他的夫妻的关系也退步了，教会的侍奉也没有影响力，他的人生就开始失败。他以为是很安全，其实他落在撒旦的手中，这是最可怜的。好，我们不要留在洞里面。我们来看看，当然以利亚的光景，在雅各书说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意思就是说以利亚有很成功的时候，可是他也有很糟糕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也会有很成功的时候，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哇，觉得跟神很亲密，可是一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是躲在洞里，是一样的。但是神都了解，神不轻看在洞中的人，神也不看轻看灰心的人，神与灰心的人靠近。你可以看到当以利亚很失败的时候，神没有远离他，神反而来靠近他，来寻找他。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神怎么样把他挽回。好，神怎样挽回一个在洞中的男人。第一个呢，你可以看到神看顾他基本的需要，神让他吃饱睡饱。你可以看到19章第5到第8节，19章5到8节，这时候他躺在罗藤树下睡着的时候，有一个天使拍他，不知道睡了多久，让他睡得很饱。有时候我们去退休会发觉前面一两天就让大家睡饱一点， 吃饱睡饱，其实大家很累了，听到都要睡着了，吃饱睡饱。好，之后天使拍他说起来喝吧，好，起来吃吧。好，今天早上在这个周牧师家师母做的饼比这个饼一定好吃多了，他做的蛋糕非常好吃，醒来就吃饱睡饱。然后呢又让他再睡，睡以后呢天使又拍他起来让他再吃饱睡饱。好，所以上帝看顾他身体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你的朋友在灰心软弱的时候，你就招待他，好，给他吃好的睡好的，这是一个爱的表达。不要一下子就教训他，先让他吃饱睡饱，阿们。好，接待他，好，接待他，看顾他身体的需要。上帝对我们的身体的需要他一样看顾，神看顾他身体的需要让他恢复。第二个呢，神看顾他心灵的需要，好，神鼓励他从这个灰心中走出来。好，你可以看到19章第11节，这是非常宝贵的经文，我希望你今天记得这几句话，这前面三句话。19章第11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来。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到这里。好，我们再念一次。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请问他这个时候在哪里？他在洞里。神对他说，你怎样出来，洞中的你出来吧，你出来，不要留在里面，在里面有太多的危险，你以为在里面很安全，不，你在里面反而被罪捆绑，被撒旦攻击，你要出来，不要躲在洞里，不要让那个灰心消极来捆绑你，你出来，出来吧。神说你出来，出来站在哪里？在洞外，站在山上。其实那个山何烈山，就是当初以色列人在上帝的面前领受十诫，摩西曾经在山上领受神的同在，神的话语。然后最重要是在哪里？在神的面前。你站在，不要在洞里了，不要躲在那个黑暗的角落，你到高山之上，站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才是我们该站的位置，阿们。我们该站的位置，神说你是圣洁的子民，你被我拯救出来，你现在遇到困难我看到了，但你不要躲在洞里，说出来，站在山上，站在神的面前，这是神儿女该站的地位，不要失去你那个影响力，神要与你同在，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站出来。当然我们知道是一个人躲在洞里要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牧师说叫出来就出来。上帝很了解这个以利亚的心情。你知道男人有时候受到挫折就很像这个，有人说男人像贝壳，贝壳打开的时候里面的肉是很嫩的，一戳的时候就怎样，就盖起来再也不打开了。有一本书叫做，我看很有意思，书名叫男人是贝壳女人是铁锹。比如说这个老公发这个关起来的时候，就女人就用铁锹一直敲说，你说啊，你说啊，你到底想什么这个敲不出来的，这两败俱伤。神知道他这时候不想讲话，他这个沉默被动，他躲在洞中在那里疗伤。神怎么样来引他出来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第19章11节开始，好，我们来念一下这一节哈，11节12节啊，好，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你看神的显现，当你记得当神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是怎样，整个山有雷轰闪电地震。好，所以在这里神好像也是告诉这个以利亚说，我来了。好，他先有这个狂风大作，崩山碎石， 可是耶和华不在其中。之后有地震，好，耶和华也不在其中。之后有火，但耶和华也不在其中。意思就是说，神没有用这个烈风、地震、火来靠近他，让他害怕，好，来惊吓他，来给他压力。好，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受伤的心灵，我们好像没有那个温柔，就一直给他要求，好，反而让他更加退缩。我想神在这里只是让他知道说我来了。好，那么以利亚知道神来了。好，其实以利亚知不知道上帝的威严跟伟大？他当然知道，他才大大的属灵的复兴，神的得胜，他当然知道神是全能的，是伟大的。好，但是神在这里却要展现他的那个慈爱跟温柔。你看神用什么样的声音跟他讲话？微小的声音。好，你看那 NIV 翻译微小声音是 a gentle whisper。 好， whisper 是什么意思？呢喃，那个轻柔的声音。 a gentle 就是很温柔的。而神的声音呢，胜过世上任何人的言语，让人的心灵听到的时候呢，可以得着医治，得着安慰。神是说话的神，当我们在灰心的时候，其实我们最需要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来到神面前，来听他温柔的声音。我想每一个人都很有兴趣知道神到底讲了什么。好，这里没有写，我在揣摩，或许神就对以利亚说不要灰心，好，出来吧，好，孩子不要灰心，好，你出来很安全，好，不要害怕，没有问题，你可以出来。我不知道上帝对他说了什么，但我知道神是用温柔的态度来对他说话。而以利亚也听到了，他心里得了安慰，好，他就走出来。我记得我在2008-2009年那两年的侍奉，哈，有遇到一个很大的挫折。好，那时候哦，我心里可以说是师母对我说，说我以前都很顺利，哈，第一次有大的挫折是好的，好，不过那一次让我就是整个失眠两个礼拜，哈，因为我从来是睡觉都睡得很好，就那两个礼拜让我是很痛苦，哈，那么我才知道失眠人的痛苦。那之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一直影响我，就会一直想讲。好，那么师母她是成大律师，好，但是来美国念那个谘商辅导，好 counseling， 但她没有出去职业，好，她都是做我个人的 counselor， 还有弟兄姐妹的 counselor， 每天我要跟她讲两个小时，哈，啊，很辛苦，哈，不知道为什么，发现人心里有东西的时候，就会一直在那里啊，就是化解不了。但那一段时间我记得我就有时候来到教会，哈，我的心好像在洞里，哈，来到教会做牧师嘛，还是要上台，还是要微笑跟大家问好，可是心好像躲在洞里面。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人到了心在里面。好，可是我在一直寻求神，好，那我每一天读神的话。好，特别那段日子我就背神的话，背神的话，我想当我背神的话的时候，我的心就不会转到那个不好的东西，我就会开始转向神。直到我记得有一天我灵修的时候，那些经文都很熟，但是那一天的经文就像一句对我说的话，说其余人啊，好，你当倚靠耶和华，好，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好，其实这句话我们都很熟，但那一天我就知道是神对我说的微小的声音。我就说主谢谢你，我交托。好，那天晚上师母也问我说你讲两年够了没有，我跟他说够了，哎，从之后就不讲了，就好了，就出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出来，就是这样子，神的话就安慰了我。好，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在这个世上遇到困难，好，我鼓励你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家中。好，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不但是有能力的神，他是说话的神，好，他的话可以真正的医治你的心灵。好，来到教会，来到小组，来认识神。 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安慰以利亚，好，不但让他吃饱睡饱，用温柔的声音把他带出洞外。他站出来了，感谢主啊！以利亚站出来了啊！只有神能做到。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鼓励那个灰心人出来啊？真的会把你气死，很想踢他啊！神真的是只有神能做到。我们要为那些灰心的人祷告。如果你自己曾经失败软弱过，我想你就会体谅。好，他们不是不愿意出来，他们需要神。好，你要为他祷告，神把他带出来。神把他带出来之后呢，第三个，神要他与人重新连结，重新连结。你可以看到十九章十八节，十九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来。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所以上帝鼓励他说：“以利亚，你不要忘了，你不是一个人哦，还有七千人，你去找到这些人。”跟他连结，好，你不孤单的，好，爱神的人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好，有其他人你要跟他连结，好，那么你要加入教会，加入小组，跟那些弟兄姐妹连结，好，一起来敬拜神。在孤单中，你特别不能够让自己落在孤单，你要来到神面前，来到弟兄姐妹中间，好，让这些弟兄姐妹跟你一起连结。我就想到一个故事，我看到哈，那个故事就讲到说，有一个弟兄呢，他犯了错哈，被警察关到这个监狱里面，好，那是一个暂时的监狱，好，那么有铁栏杆啊，那么这里面有十个男生呢被关在这个临时的这个看守所，好，那这个很特别，他们上厕所不是到外面的。在这个监牢房里面呢，中央有一个马桶。那他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哈，这个要怎么上呢哈？如果去上厕所，不是九个人都在看他吗？可是呢，最后他忍不住了哈，终于他要上厕所，他没办法了，他只好就站起来，然后开始往中间走去哈。就没想到他站起来的时候呢，他往中间走去，发现其他九个男生也站起来，哦，他更紧张。而且他走到中央的时候呢，那九个男生围着他，哇，结果没想到他们围着他的时候，这九个男生一起往后转，把脸背离这个马桶，向外看，他一个人在中间。他那时候才想到，他写说，我这一次的经验让我知道，原来男人可以保护男人，原来男人可以保护男人，阿们。原来弟兄姐妹是可以互相保护的，好，可以互相来支持的，好，你要试试看。你以为说你的困难你不能跟人讲，好，没有别人会轻视你，会笑你，你不要害怕。当你走到弟兄姐妹中间，好，在小组里面分组祷告的时候，你讲出来，弟兄姐妹会为你保密，他们不会轻看你，好，他们会为你祷告，阿们。你可以到神的面前，到弟兄姐妹面前。所以神恢复以利亚，不但让他吃饱睡饱，不但用温柔声音把他引出洞外，好，要他去寻找到那七千人一起连结。最后呢，上帝不看我们的失败，当我们失败从洞中走出来，站在该站的位置的时候呢，发觉神再重新委派他任务，让他再一次出去。好，在神就差派他，从十五节开始讲到说，你去告这个以色这个亚兰王，你告这个以色列王，之后你找到你的接班人以利沙，好，然后呢继续完成我给你的任务。神重新使用我们，当我们从洞中走出来，站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会要再使用你，好，再一次给你任务，去完成神的使命。你看到以利亚快忠心的去完成任务的时候，他人生的结局是美好的。你看到他后来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不但到这个找到了以利沙，好，预备了接班人，他设立了先知学校，好，就不再孤单。好，他勇敢的再继续对抗这个亚哈王的儿子亚哈谢，好，警告他。最后呢，他要离开人世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离开？ 他乘坐火车火马，被神荣耀的接到天上去。而且更奇妙的是，700年后当主耶稣在变相山上显现的时候，谈论那个即将来到十字架的这个荣耀的时候呢，有两位人物出现跟主耶稣讲话，一个是摩西，一个是谁？以利亚。以利亚在神的眼中没有因为他这一次的失败逃亡躲在洞里面那个可怜的样子，神就不再使用他，他悔改来到神面前，他重新神说你出来站在我面前，站在山上，我要使用你。然后神说你回去，你回去，15节，你回去，我要给你任务，你还有任务要完成。亲爱的，做父亲的，你不要放弃你做父亲的影响力，你要出来，不管你年纪多大，你要起来为你的儿女祷告，将神的话教导他们，活出你该活出的影响力。但你要先回到神的面前。你之所以没办法有那个影响力，是因为你靠自己，你远离上帝。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重新站在神所给你的使命上，发挥你该有的影响力。阿们。影响你的家庭，好，你的儿女，你的妻子都需要你勇敢地站出来，不要再让过去的那些灰心失败。我知道有些人一次的失败就一辈子都在那里抱怨，就再也走不出来，很可惜，这是撒旦的诡计。我们没有一个人应该活在洞中，阿们，没有一个人活在洞中。我今天邀请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从任何的岗位上你退缩了，你躲起来了，今天是你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说你出来，站在山上，站在我面前，站在你父亲的职责，母亲的职责，你做同工的职责，你在这个世上你是光跟眼，神要用你。阿们。你要承认我失败了，但主你可以帮助我，像以利亚一样，他重新站在神面前，他照样被神大大使用。失败并不可怕，每个基督徒都会失败，你想到大卫就想到很多失败，对不对？但他是被神大大重用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鼓励你走出洞外，来到神面前，重新站在你的位分上，依靠神，来发挥你该有的光和盐的影响力。谢谢主。我们向主祷告，求主医治，求主帮助。你若是心中也想到你的家人，你的弟兄姐妹有人还在洞内的，你可以为他提名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主，谢谢，亲爱的主，我们自己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有时候我们在困难中我们真的是灰心失望，但是你今天你的话再一次鼓励我们要出来，站在山上，站在你面前，你要帮助我们，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力量，主啊，你是我们的拯救者，主，信靠你的必不致羞愧。主，谢谢主，愿主今天你自己的安慰医治临到每一个专心仰望你的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诗歌好来回应，安稳在主的手中。
谢谢齐牧师带来神宝贵的话语，借着以利亚的经历提醒我们如何在失败和灰心当中来经历神。我们请会众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安稳在耶稣手中来回应。
爱窗